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9:39，那么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台北地方法院的检察署侦办台湾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涉嫌泄密案大动作的搜索和约谈，而马英九总统也在星期四召开了记者会，亲自出面回应此案。他除了力挺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之外呢，马英九也用大树来比喻两岸关系。他说，如果发现两岸关系有害虫，就要以啄木鸟的态度把害虫找出来除掉。这个好像是隐喻张显耀、哦。那么此外，马英九也对马习会他再次表达了不放弃也不强求的态度。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董事长，您认为马总统他亲自上火线来回应这个张显耀案，有没有助于这个事件的降温呢？
当然了，当然了，因为想想看，这个他对这个事情定调了，那张显耀已经对这个马英九总统不抱指望了，不可能由马英九先生在这边来翻案，他当然是整个降温下去。
嗯，好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事实上就在昨天啊，在这个江苏的淮安，两岸的这个海基会跟海协会的这个高层也见面了，林宗生跟这个陈德明啊，这是在张显耀事件爆发之后两岸高层的首度接触啊，因此格外的受到外界的关注。事实上林宗生跟这个陈德明也进行了30分钟的闭门会谈啊。那么根据两个人的说法，也是林宗生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枝微末节，那么陈德明也强调这两岸现在是阳光灿烂啊，这个小事情我们往后30-50年来看的话是非常小，就整个两岸关系大局来看的非常小。看来这个不论是林宗生还有对岸的陈德明也都呼应马总统这个所谓小波兰说，希望把这个事件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不过您认为他们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个张显耀对两岸关系的冲击降低呢？
那短期内在这个基层接触的官员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去适应，因为那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对这样子。那么一开始有些私人接触什么可能会受到影响啊，双方的这个基本互信受到，但是长期的政策来讲，不管是北京还是台北，相信他们对这个长期要双方坐下来谈，赶快把事情解决，让两岸可以继续往和平发展的方向，那是不变的。所以整个政策来讲是没有影响的。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进程上会不会减反啊什么，那是很短期的，也是很基本的，那是不会发生的。
好的，谢谢蔡长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那么现在这个张显耀事件从一开始爆发到现在已经将近有2个星期了，您认为这个目前案情所谓泄密的案情有逐渐明朗吗？尤其是传出了有将近有30件的机密可能是由张显耀这边哦传真到对岸去，交得特定的中间人再转交给这个负责台湾关系的一些相关官员，究竟这是不是有计划跟长期的一个在泄密？您认为这是暴露出这个台湾的国安危机呢？您的看法？
是从张显耀这个案情，从这个家庭因素到达工作有疑点，再到共谍，再到马英九总统定调的害虫，这样来看，不排除呢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比较属于比较可大可小的地方，大的地方我认为可能就是设法，或者甚至于如坊间所讲的涉谍案，小的地方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他工作上的这个行政的疏失。不过就这个案情整体的发展来看，我认为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影响诚如刚才蔡德良先生所讲的，在事务性的这一些协商可能在技术性上面也会有一些汉格，但整体政策面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9月10号啊，这个两岸的货贸协议就要在台北来进行，那么同时淮安的这个论坛呢也进行得很顺利。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局部性的小的这一个波折当然有，但是大的这个政策面的影响呢应该不至于，但是后续的这一个稳定度的观察呢应该是两岸关系非常值得进一步在有新的局面或新的这个变数发生之后呢特别要必须再进一步观察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先生。那么刚才李老师说这个事件可大可小，我想请教蔡长先生是，事实上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这个美方的角色，当然美国在台协会已经出来澄清说美国没有涉入这个案件，不是我们检举的。不过事实上我们看，当然张显耀现在是不是共谍都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我们看这个过去过往的这个可能卷入共谍或是泄密的这个案子，包括这个罗贤哲少将案，就是美方主动告知台湾方面说你这个人有问题把他揪出来的。你怎么看美方介入这个可能涉入共谍这样一个角色，还有台湾在这方面是不是要加强一个警觉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没有错，这个美方知道台湾很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他知道了也不见得告诉你，因为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会主动告诉你，因为主动告诉你的话很可能会泄露他的 讯息的来源，所以除非有必要跟美国有关系或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他才会讲出来，然后不惜破泄露这个消息的来源，所以通常是这个样子。那么张显耀问题可能还不到那个程度，跟美国可能没什么关系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个案子后来讲说可大可小的，我想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张显耀也到一个相当层次的一个高级官员呐、那么通常在解决这个事情的话，觉得这个人有问题的话，是用政治解决，就是说把你调职啊，让你这个就是很自然的消失了，在政坛上就消失了就算了。那么，但是你张显耀这样子大动作的反弹的话，那么变成要走华丽的路线，变成说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的话，变成小化小的话，变成不可能了。所以变成说他其实对他自己将来成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这个马政府当然有短期的影响，但是长期可能不会有影响，因为现在他无论如何要找出你一些毛病，不管是大的小的，总要让你在法律上构成一个问题，然后才可以让你消失掉，不会影响他自己。所以自己这样做起来，反而是张显耀这样自己做起来，反而对自己非常非常的不利。
好的，谢谢蔡正先生，也继续请教李华球老师哦。当然，我们如果不光看张显耀这个案子，而把这个之前这个共谍罗贤哲少将的案子也放在一起看的话，为什么两岸关系不断的和缓，但是还是陆陆续续传出有互相测对方的这个情报，还有这个所谓的共谍的这个出现？当然，这个美方也曾经警告过台湾说，可能有人是涉及像是共谍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国安把关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台湾方面对于这种可能是共谍，或者说我们不要讲共谍，就是说可能在工作上有疑点的人，是不是加强了把关？包括了其实就在一段时间之前，也看到这个台湾驻美的军事团团长黎贤胜，他因为忠诚一测没有过，也就是测谎没有过，被撤职调回台湾来。你怎么看台湾在国安方面是不是把关加强了呢？李老师
是全世界各国在情报的工作呢，都是一直在进行，从来没有一个时段里面是会有中断的，这是必然的。这对整个国家的安全来讲，好的情报的来源的这个叛徒，造成好的这样的一个误解的发生呢，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必然的这个手段。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来讲的话，在罗贤哲、在这个黎贤胜等这两位这个高阶的这个将领的这个身上发生了，对台湾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引诱的地方，代表了在这个情报工作的这个勤收，或者是这些驻外人员的这一个忠诚上的这个培训呢，都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加强。这也牵涉到就是在工作上的这个伦理，或者是工作上的这个道德，这两个东西呢是非常重要。文官也好，武官也好，在伦理跟道德上面如果有缺失、有瑕疵的话，那么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官制度不够健全，也代表这个国家的这个武官的这个忠诚有问题。所以这是台湾呢必须要大力来改善的地方，否则未来这样的事情应该还会持续再来发生。
好的，谢谢李华球先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第二个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也是想继续请教李华球老师，就是这个刚刚东尼也提到了，这个张显耀已经差不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那张显耀在这个上个星期主动的到这个地检署去到案说明啊，说明完了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因为这个如果说真的有这个很坚实的证据的话，那应该把它扣起来啊。那之后呢，检察官又去长时间的讯问了张显耀还有相关的人。讯问完了以后呢，请回，也没有把它扣起来啊。可是之前这个媒体一直说什么高层人士啊，这知情人士都说有什么极大的这个证据及这个相关的确证几件的案子。可是到后来张显耀自己去了，或者是检察官查了，也都没有把它扣起来，都请回了。这个至少让我们外面的人看了会觉得说，不是有很明确的证据吗？为什么不把它扣起来？如果它真的是泄密，或者是它真的妨碍到国家安全的话，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
是上礼拜的这个张显耀这个案情啊，给大家带来很大的震撼，也带来很大的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到底侦讯这么久八九个小时，会不会声押他，或者是他就交保了？同时也是无偿就交保了，没有任何花一毛钱就回到他的这个住居。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有人就误会说张显耀这个事情可能就没有涉及到 涉谍或者是涉到不法或者是行政的这个疏失，我认为当然检察官这边的话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或者是法官这边也没有声压，并不代表张显耀这个案情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案情而已。因为呢 H 有许多的证据呢还没有到达很成熟的这个阶段，或者是很多的基证还没有办法获得进一步的这个证明等等来看，张显耀这个案子的话未来还仍然有许多的这个法律的途径要走，同时在这个情报的这个搜证方面可能也要有更进一步更精细的这个资料的提供，才有可能呢做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发展。不过对于这个案件整体来讲，我认为对台湾的这一个政府的这一个行政上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疏失啊，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打击，我认为有很大改善的这个空间的存在。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蔡德良先生，就是说这个刚刚东尼也提到了，这个马总统在会见媒体的时候仍然希望能够促成这个马习会啊，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目前的气氛当中，您对未来马习会成局的这个可能性，您觉得还是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期待吗？您的看法？
是这样哈，两岸台北跟北京都很期望马习会发生，那么只是条件谈不拢。那么条件谈不拢呢，那么跟这个张显耀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是很怀疑的啦，因为不太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所以让这个两岸会发生。因为上回这个孙雅夫来到华府的时候，他亲口讲的就是说他很希望这个事情还是这个马习会或者习马会还是会这个还是会成局啊。那么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在 APEC 以后啊，也是在今年底，但是 APEC 以后，那么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双方还是在努力要推动这个事情，只是就是谈不拢，一个是一个要求是在国际场合，一个要在国内场合，那么这是最主要的差别。那么刚才提到说这个这个张显耀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说都没有这个什么羁押什么的，我想两岸有个默契，这个事情最好能够化小，不用搞大。那么张显耀这个成绩很高，我知道的事情也很多，你不要逼着他把很多事情都讲出来啊，这样也不好。所以呢最好的情况就是说大家有个默契呢，就是在损害最小的情况下把这事情解决掉，不管是两岸也好，张显耀跟这个王毅奇也好，我想他们现在可能是往这个方向走。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台中的姚先生您好，你怎么看张显耀事件，您认为他是共谍吗？姚先生，台中姚先生，
每一代啊，有这个一代江山一代人啊，然后张显耀他是政务官，政务官是随着那个总统的意志来做行事，总统要他走路他就走路，事务官就是永久终身不变。然后我说啊，这是人间的事情，刚刚啊那个飞机相撞的事情啊，那个从第二次隧道案的那个气球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卫星，其实啊很多的那个 information 啊都非常的明确。
谢谢台中姚先生，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几位听众，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发言哦。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还有那个所有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张显耀好明显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一定有相当的证据，所以把他列为被告。像美国跟中共在谈判的时候谈判500多次，那美国的话他的情报网是全球都布置的，当然美国都知道的啦。那张显耀他们那个中共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把张显耀抬出来，这个是很长的道理，很简单
的
道理。
谢
谢
高雄王先生，你发表个人看法。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喂
请讲。
谢谢哦。那海基会官员的家属哦，在大陆做生意对两岸的发展是不是有影响哦？那台湾是不是有稽核的能力哦？官员可不可以被收买哦？那 P8A 飞行就是要派战机护航比较安全，有没有可能？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谢先生来电。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马英九总统说绝对不换下王毅奇、
嗯、
那民进党国民党也一直要求王毅奇下台，请问我们小老百姓要相信谁的政治眼光？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那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董事长跟我们做最后的结论，还有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是， 我想刚才很多人讲的很好，就是说政务官啊，的确这个跟事务官不太一样，所以在处理的上面也是不能说刑不上大夫了，但是应该要做适当的处理，有问题还是要处理，不能不处理。但是你说这个通通就把它装得没看见也不可能，所以这个东西是最好是大事化小，对彼此对双方的损害都会降到最低。
嗯，好的，谢谢蔡先生。那么李华秋老师，当然大家今天这一集都说这可能是两岸关系其中的一个小波澜，然后两岸也都看起来是有定调了，希望能够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不过就您的看法，您对这个两岸关系是不是还是可能会暴露出一个隐忧哦？究竟它是不是一个深水炸弹，在两岸行入这个深水区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隐忧我们要值得注意，它发出来的警讯就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呢？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张显耀事件。
是张显耀这个事件呢，当然对两岸关系来讲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但也不能说影响到非常大。但是它的隐忧，第一个我觉得呢，代表了两岸关系是不是从太阳花学运之后出现新的变数，社会的这个凝聚力是不是够，尤其是两岸的社会凝聚力，这是值得思考的。也就是所谓的庶民的这个观念，在两岸的政府当中必须要进一步的去接近基层的民众。上一次张志俊来台湾特别去拜访台湾的年轻人与基层群众，这应该是有闻到这一个味道。第二个，在中美台三方的关系当中，会不会因为张显耀案产生新的变化，这仍然是必须要更进一步来观察。许多人都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个人不排除跟美国不会说完全没有关系，但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美国或者是中共身上。台湾内部的这一个社会的这个稳定度非常重要，因此我觉得要先安内再攘外，才能够有友好的国际关系，这是台湾必须要走的一条很稳定的一条路。
那么比较具体的来看呢，就是说接下来比较近的来看，就是两岸之间的这个货贸，刚才您说谈的还 OK， 那么接下来还有互设办事处的问题，您觉得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呢？李华秋老师。
互设办事处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其实应该来讲是属于事务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互设办事处设好了之后有些人会认为说，那么海协海基会不会功能就没有了？我认为这是不同性质的这样一个两个事务性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但是呢，也不排除在互设办事处之后，海基海协的这个功能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呢？这是值得未来再观察的地方。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回忆。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的这个深入的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今天的电话来的很多，非常的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这个积极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泽良先生，以及在台北的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谈了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一些最新发展，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要把焦点转向香港。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天通过了香港普选的框架，港人期盼直选特首的希望是确定落空了，战中行动是一触即发。那么战中行动是否会真的变成港版的颜色革命， 香港的情况又给两岸关系投上什么样的变数呢？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大哥，谢谢你。